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 N 多年前，跟一群主内家人去香港游玩，有幸参加维多利亚海湾的夜游。当游船驶出海港，在海风中颠簸摇晃，有人兴奋，有人惊呼，也有晕船的人冲到卫生间里去呕吐。眼看着大家的好兴致就要被小小的风浪给破坏了，忽然有位牧师提议大家一起来唱诗歌《有主在我船上》。那首诗歌其实是一首儿歌，旋律简单，歌词也不复杂。牧师教唱过一遍，大家就跟着大声地唱起来。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，直到安稳回家。不知唱了多久，也不知唱了多少遍，我只记得那天大家越唱越嗨，越唱越欢乐，以致都忘了晕船和害怕。多年以后，留在我记忆中的不是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美丽夜景，而是大家曾经像孩子一样一起唱一首欢快的儿歌。那个情景让我想到主耶稣向人吩咐的话说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当然不是只会唱唱儿歌而已，而是真能像诗歌里所唱的那样，单纯的信靠主，知道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再惧怕风浪。那天，我们每个人也都自然地想起圣经福音书中的记载，主耶稣用吩咐和命令的话平息风浪的故事。那是一个真实的神迹，也是历史长河中基督徒都可能会经历的神迹。事实上，对基督徒来说，在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浪中，能记得并清楚地知道主的同在，是十分具体真实而又现实的安慰。因为人生在世，我们谁都无法预料会有怎样的灾祸发生，会经历怎样的病痛伤害、压力挑战和天灾人祸。谁也无法凭靠一己之力始终坚强并安然度过大大小小的患难遭遇。即便能躲过大风大浪，可面对死亡的时候也能了无遗憾，知道去往哪里吗？如果没有神，不认识主，怕是没有人可以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 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4章1到29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。马可福音4章1到20节就讲述了耶稣在海边教训众人，他讲了一个关于撒种的比喻。耶稣认为撒种的比喻是明白其他比喻的钥匙，所以他就不厌其烦地给门徒一个清楚的解释。比喻的重点是在于人领受神的道以后有不同程度的反应，因为神国有隐藏和启示这两方面的奇妙奥秘。神的本意不是要把真理给隐藏起来，是人自己故意不断地拒绝真理的亮光，结果隐藏的真理就成了那个人他的审判。种子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壤，就代表人对神的话有四种不同的反应。人听到神国的福音之后所出现的反应呢，可以分为四种，就是刚硬的心、肤浅的心、拥挤的心、结果子的心。神的统治在那些接受神国福音的人心中就牢牢扎根，并借着信徒所结的属灵果子就彰显出来。那么终有一天，当主耶稣满载着这时还未显明的荣耀再来时，那么神的国度必在地上公开地建立起来，那时就是大丰收了。好，马可福音4章21到25节，主耶稣他用灯和粮器的比喻就指出，比喻的用意呢，不是要隐藏真理，而是要照亮众人。虽然主耶稣他的比喻对一般的人隐藏了真理，但是这种隐藏是暂时的，真理一定要显露出来，最后终必显明。那么这是神的心意，也是主耶稣他到这个世上的目的。因此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们以及今天的我们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们在听了神国的道之后，如果热忱地把神的道分享给别人，那么神也必定让我们更多明白神国的道理，而且神还会让我们有更多的看见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用大的良器衡量人时，就必蒙神的祝福。但是我们如果听了道，知道了神国的奥秘以后，为了享受安逸而不热衷地把神的道给传扬，那么神会连我们已经得着的也要收回去。那么这是一条属灵的原则。所以我们在听了神的道之后，就当毫无保留而且毫无条件地拿出来供应给别人。好，马可福音4章26到29节记载主耶稣他就讲了种子生长的比喻。这个比喻只有马可福音中有记载，就是在说明属灵的成长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是逐步走向成熟，最后达到圆满的。你看植物的生长，我们便会更多明白灵命成长的真理。植物生长虽然是缓慢的，但却每天它都在不断的成长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马可福音的4章所剩下的部分。马可福音4章30到32节记载主耶稣又说，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？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，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。好，芥菜种这个比喻的焦点就在于教会虽然是始于微小，但是终将大大兴旺。如今当我们看到教会在全世界如此兴旺时，那么这个预言性的比喻就再次说明了圣经的真实性。在这个世界如同鸟一般软弱而又无依无靠的人，但却通过教会得以认识神，并且靠着神的恩典，生命就得以茁壮成长。好，马可福音4章33到34节经文记载，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，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。好，这里并不是说耶稣只是用比喻来说话，而是只针对天国的事情他是用比喻来讲述。好，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经文记载，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去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”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”耶稣平静风和海，首先焦点就集中在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上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留意到门徒对神迹的反应。从属灵意义上来看，人生就像众门徒所乘坐的漂浮在茫茫大海之上的小船，随时都会有狂风怒浪向我们袭来的危险。将众门徒的光景与我们自己来做一个比较，相信平静大海的主耶稣，那么现在呢，也是跟我们的小船同在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到马可福音的第五章了，这是很重要的经文。我想有人听到我这样说就会想笑了，因为我们读的每一章我都说很重要。好吧，当我们在研读的时候呢，每一章都是最重要的，但是这一章更加重要，因为马可福音它是一个行动的福音，其中所记载的神迹呢是比其他的书卷要多的，而在这一章就提到三个很特别的神迹。这些神迹呢，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够实行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一章它是很特别的原因。有关鬼妇的事情我要来说明一下，我们在马太福音中有几个地方就提到这个主题了，我曾经说过要在合适的时候来谈一谈有关鬼妇的事，那么现在这个合适的时候就来到了。好，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五章，马可福音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，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的主耶稣在海的那一边用比喻在教导众人，累了于是乘船过海。格拉森它是位于约旦河的东岸，它是加大拉的属地，是当年分给加德支派的土地。加德选错了，他选了约旦河的那一边，他们留在河的东岸，结果现在做了养猪的生意。你看，当你开始远离神，你就会离神越来越远了。马可福音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。耶稣遇到的是一个被污鬼所附着的人，这个人他的情况很糟糕，这个人他的行为呢，像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。马可福音五章三到五节经文记载，那人常住在坟营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好，这是一个被不洁的灵所缚又绝望的人，他住在坟墓区，在那里出没。坟墓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，全都是死人，有时死人的尸体还会暴露在外头。这个被污鬼所附着的人，他不能够享受一般正常的社交生活，而是跟死人住在一块儿。马太福音的记载提到有两个人，但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只提到一个人。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人和他在一块儿，他是孤单的一个人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人他拥有超然的能力，他是绑不住的。如果一个人展现出了超自然的能力，这并不代表这种能力是从神而来的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这个人他很野蛮，没有人能够制服他，他很可怜，他的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，有时候是他自己伤害自己的。他可怜兮兮的，几乎是无药可救，他舌头僵硬，只能够喊叫。这看起来很恐怖，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被鬼所附了。好，马可福音五章六到八节经文记载，他远远的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”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“乌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 拜主耶稣的是这个人，不是鬼。他怕耶稣，他受的折磨可以成为属灵的精神分裂，是一种分裂的人格。有时是这个人在说话，有时是鬼在讲话。第七节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那么字面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和我有什么瓜葛呢？也就是你和我有什么相通的呢？这个可怜的男人，他被鬼所附了。马可福音五章第九节经文记载，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这个人说，我的名字叫……那么就说明了这个人想要讲话，但是鬼却抢着说，我们叫群。马可福音五章十到十三节记载乌鬼的回答，经文说，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去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，猪的数目约有2000。这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这些鬼呢，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要求，他们宁可附在猪群里头，也不愿掉在无底坑里头。主耶稣就应允了鬼的要求。犹太人一开始就不应该大张旗鼓地养猪，摩西的律法禁止人养猪。这个地方毁掉2000头猪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也太多了吧，但是比起挪亚时代洪水所毁掉的猪，这些根本就算不得什么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现在我要讨论有关鬼附的议题了。首先，不止在马可福音里头，而是整本圣经都是清楚地见证了魔鬼的真实存在。对那些接受圣经权威的人，也要接受魔鬼的真实存在。好，第二，魔鬼的作为在耶稣传道的期间是非常猖狂的，这当然不会局限在那个时期。那么顺便提一下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魔鬼盛行和张狂的时代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鬼他是总喜欢住在人里头，他们喜欢借着人来去展现邪恶的本性，这些鬼极度不安。路加福音11章24节说得很清楚，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既寻不着，便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你看，所有罪的特征不就是这样的吗？邪恶的人不也是这样的吗？他们在寻找犯罪目标的时候，心里忐忑不安，表现出邪恶的本质来。好的灵绝对不会附在人身上，圣灵他是住在基督徒的心里。就因为圣灵住在信徒里边是那么的真实，那么同样，鬼可以附在不信的人里头。鬼他不会附在得救的人身上，因为圣经在约翰一书4章4节告诉我们说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，所以神的儿女是不会被鬼所附的。好，第三，鬼宁可跑进猪群里头，也不愿意进到无底坑里头，这不是很有趣的吗？他们应该是鬼，不是魔鬼，魔鬼只有一个。有些圣经版本的翻译是有错的，他们是不洁净的灵，他们的本质就是不洁净的。好，第四，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鬼的原始数据，今天所说的都是猜测。好，第五，这些鬼是被撒旦所控制的。我认为当撒旦堕落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些天使在跟着他。这些鬼的目的是要破坏人类，他们是遵行撒旦的计划的。有现代版的鬼附的例子，就像拜撒旦的，甚至有些大学生教授们，他们都是参与在其中。他们说在那里啊可以找到真实感，我相信他们所说的是没错的。撒旦是给了拜他的人真实感，但是重点是他们要哪一种真实感呢？主耶稣他是有权柄对付魔鬼的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任何一个信徒都没有理由害怕魔鬼，也不必疑神疑鬼的。 如果你觉得被鬼所干扰了，你就可以求主耶稣来释放你。鬼曾经被主耶稣所赶跑了，如果信徒还是怕鬼的话，那么就是没有信心的了。如果你觉得鬼可以控制你，或者是附在你身上，或者是引导你，那么你就需要回到圣经中来了。好，请记住，主耶稣基督他是有能力可以胜过魔鬼的。你知道格拉森的人要求主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，因为他们宁可要猪也不要主耶稣。那么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去反省的问题，因为很多人他们宁可要其他像猪一样的东西，而不要救主耶稣基督。好，下一个神迹跟雅鲁的女儿复活的神迹呢，是紧紧相连的。马可福音5章21到28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正在海边上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地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得以活了。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儿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好，主耶稣又回到他的大本营了。路加医生在路加福音说，这个女人她的病是治不好的。马可说，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。医疗费用的昂贵不是今天才有的。马可福音5章29到31节经文记载，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门徒们觉得主耶稣问得很奇怪，因为人很多嘛。但是只要用信心一摸就得到医治，那么今天也是一样。有很多人随意地用主耶稣的名字，他们到处说啊，耶稣这样，耶稣那样，让人们以为他们对主耶稣很熟。他们当然认识，但是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就像那些群众拥挤他一样，跟这个女人的一摸就得医治是大不相同的。好，马可福音5章32到34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好，这个女人患血漏有12年了，12年之后，光进到黑暗中，进到死亡的幽暗中，使这个女人她的痛苦就得以结束。雅鲁看见主和这个女人在说话，解决这个女人的问题的时候，她可能会想了，主耶稣，你要快一点啊，再不去我家的话，我的女儿就要死了。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故意不动，耶稣先医治这个女人，然后教导雅鲁这位父亲一个信息。好，马可福音5章35到43节经文记载，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。进到里面，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古米，翻出来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闺女已经12岁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大力大古米是巴勒斯坦一种原居民的语言，就是亚兰语，也是当时通行的语言。 主耶稣的门徒不但会说亚兰语，大概也会说希腊语和希伯来语。主耶稣对这个小女孩温柔又慈祥地在说话。我们看到主耶稣让这个小女孩来复活了。主耶稣吩咐他们不可把这件事情给传开，免得人们会误会耶稣啊，只是一个行神迹的人。这个神迹呢，是要见证神的大能，可以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。又吩咐给女孩东西来吃，那么这句话就说明了女孩她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机能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将会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研读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。好，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穿越圣经八世通，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，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，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，天路唐曼陪伴，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，反思信仰生命，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，边读边传，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
这个世上的确有人宁愿信魔鬼，也不愿信主耶稣，宁愿跟随魔鬼下地狱，也不愿跟随主进天堂。所以这个世上也才会有人肆无忌惮地在作恶，才会有撒旦教和各种魔教邪教的公然祭坛。但明明白白选择邪恶道路的人总归还是少数，很多人是在糊里糊涂和迷之自信中选择了魔鬼的道路而不自知。因此在通往地狱的宽阔大道上，大部分人都是随大溜而不问路的人，觉得大家都这么走，我也这么走，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不明不白就走在了一条通往永死的道路。那么收听节目的朋友，你呢？但愿你我都已走在通往天堂的窄门窄路上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，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。